但是中国历史上呢，有几个时代啊，几乎是个盲区。什么盲区？比方说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的时候，你想想，又是东晋西晋呐、啊，东魏西魏啊，宋齐梁陈呐、啊，很多朋友对这些历史就搞糊涂了。还有第二个盲区时期是什么呢？是五代十国，梁唐晋汉周啊，什么南唐啊、南汉呐、啊、北汉呐、啊，很多人也不太清楚。那其实呢，即使是非常清晰的朝代里面，也存在这样情况。比方说元末明初这段历史，很多人可能呢只是关注了朱元璋，那张士诚、陈友谅都是何等人物呢？不少朋友并不是完全了解。反而这段历史呢，特别类似于《三国演义》，他们仨之间打，当然他没有三国抻的时间长，可是就是由于呢，三国时期呢，既有陈寿的《三国志》的正史，又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的野史，所以使那段历史呢变得家喻户晓。有人说那三国时间长，那你看大隋呢，隋朝时间很短，可是由于有一部《隋唐演义》，很多人对秦琼啊、罗成啊、程咬金啊、单雄信啊耳熟能详，所以这个民间文学呀、啊，对于历史的推广你可不能小看。你看金庸《鹿鼎记》里写韦小宝，韦小宝那点有限的历史知识从哪来？一个是从听京剧，一个是干什么呢？哎，就是听评书，就民间文学对历史的推动作用。那么好在呢，大明这段时期啊，有一部评书叫《明英烈》，多多少少写了一下这一段的历史，使很多人物在历史上留下名来了。而后来有关这段历史呢，反而是文学作品写的比较多。你比方说这个梁羽生，这武侠小说巨匠，梁羽生笔下呢有一个近乎完美的人物，就这在武侠小说里你找到这种没缺点的人也难，他叫张丹峰。大伙记得那个平东侠影录、散花女侠、连剑风云录、广陵剑，这几部武侠小说里都写到了张丹峰。张丹峰不光是天下武功第一高手，而且还是天生的情种，后来的情圣，那是对自己师父尽心尽力，对自己长辈都很孝顺，对自己徒弟爱护有加，对自己爱人坚贞不渝，你找不出他缺点的这个人。那么这个张丹峰是谁呢？就是张士诚的孙子，他爸爸叫张宗周，到这个瓦剌国给人家蒙古人当了右丞相。这当然这是梁羽生杜撰的，是说的是张士诚呢被朱元璋给灭了之后呢，张家的后代为了报仇就联合蒙古人直接打大明，而这个张丹峰在这时候知晓民族大义，人家没掺和这事儿。那么这是不是真的呢？当然是假的了，因为历史上啊，张士诚的后人没有明确的史料说他去哪儿了，更不可能出现张丹峰这样的。到后来你看又土木堡之变帮助于谦，这个明英宗被俘之后呢，把他弟弟明代宗给推上皇位，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张士诚的后人是根本不可能参与这样事件的。那么说张士诚的后人都哪儿去了呢？据说啊，这个张士诚和朱元璋两个人有约定，你看他俩一个安徽人一个江苏人，离这也近，一个原来是要饭的放牛的，一个是卖私盐的，都是底层劳动人民出身。那个时候啊，这样的劳动人民呢，小时候出生以后啊，是不配直接有名字的，是后来让你交税了，你成年了得给你上户籍啊，要你跑了怎么办，一年交税找谁去，才起个大名。他们小时候呢有个习俗，就按照你出生的这个阴历的月份啊和日期啊来。张士诚出生在江苏泰州，打小叫什么呢？叫张九四，他是阴历九月初四生的，所以叫张九四。朱元璋呢叫朱重八，重八就俩八嘛，他是阴历八月初八生的。有人说你这还挺好，你是单日子单月，那你说你要是12月17号，那还叫梁十二十七，弄不好356你成日本人了。但是当然呢，这是就方便这么起名，你这事儿你没法较真。据说两个人呢当年呢都有这个雄霸天下的野心，哥俩在一块聊天，张士诚说你看我呀，我叫张九四，九四你知道什么吗？皇上叫九五之尊，咱们看周易打开乾卦的卦辞里头，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是最好的，至高无上的。所以后世说谁当上皇上了叫位极九五，有九五之尊。咱们现实当中这个有种烟叫南京烟嘛，也江苏出的， 那南京市叫什么九五至尊呢，后来不在长江大桥做广告，叫南京九五至尊厅局级的享受，后来还给批了吗？就说这九五啊，这是个很高大上的词，说你看我叫张九四，离这九五啊就差一点儿，说明啊我再努力一下子我就是皇帝了。朱元璋一听不服啊，你胡说八道，你叫九四你还差一点，我呢重八，八八六十四，先天八卦就是六十四卦呀，我也得上天的这个暗示啊，我将来一定能够位极人臣，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能当皇上，哎，我能我能，俩人就争起来，争来争去算，哎，争这干嘛，这么着吧，如果我们将来啊你我之间要出一个皇上，那对方必然是个大敌人，为啥？你也有可能当皇上，咱俩得争啊，那怎么办呢？咱互相留口活路，你死也就死了，我给你儿子留条生路，好，那我也给你儿子留条生路。你要搁现在回头看，你觉得这俩人就跟俩要饭的在琢磨，说我这咱要有一个上市公司，这公司值几百个亿，咱俩怎么分钱，痴人说梦一样呢。可是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凡是大人物，你后来只要是干起来的，一定得给他出身的时候呢安上类似这样的一个神话式的故事。所以一说呢，说将来我给你儿子，我给你儿子留一条生路。那么后来朱元璋派这个徐达和常遇春攻陷了平江，平江哪儿？就现在苏州，把这个张士诚啊俘虏到南京，那是朱元璋的老巢。结果这张士诚呢很有骨气，到那开始是绝食，后来上吊自杀了。自杀了，朱元璋一琢磨，死之前张士诚说了句话，朱元璋问他说，你输给我你服不服啊？张士诚说，我服什么呀？天日照而不照吾，啥意思？就老天爷呀，这太阳在顶上呢，他就眷顾你，他不眷顾我。说白了，这老天要灭我，老天成全你，我服你干嘛？你想这句话扔下，朱元璋的心里啊咯噔一下子，为啥呢？本以为呢，你要服了我呢，你就像后主刘禅似的，给你封个安乐侯，你好好，我也不想杀你，咱过去还认识。可是你这话明显不服我，我留你一条路，将来你再反怎么办呢？所以朱元璋这时候一起杀心，哎，张士诚上吊正好，可是张士诚的儿子可不能留，于是打发下边人呢，把张士诚的后人呢，该杀的杀，该剐的剐，唯独呢，他有一个小儿子，流落在苏州，朱元璋呢，就要让人把这个小儿子给带过来。朱元璋当时心里琢磨，我要不杀他呢，这是个后患，我杀了他呢，天下人说我太狠，怎么办呢？这时候他儿子说话，说这个朱叔叔，你跟我爸爸也认识，这样你要是放了我呢，我就隐姓埋名，我再不出来了，你要杀了我我也认，谁让我生在帝王家呢？这个时候这小儿又来一句，说不行啊，我出家当和尚，出家为僧，您看怎么样？当和尚他就四大皆空，就没后人了，这不就绝了朱元璋的那点心思吗？朱元璋一听这行，说对呀，你当和尚吗？出家为僧吗？为什么呢？我当初跟你爸爸说好了，留你一条僧路。您可注意啊，原来是留你一条生路，你要让你当和尚，你看我没有说谎啊，留你一条僧路，搁现在脱口秀的话说，这是玩谐音梗的等。所以这句话说下来，据说这个张士诚的后人呢就出家为僧了。当然这是野史，正史上呢有一点记载，因为当时张士诚儿子的乳母曾经带着张士诚的小儿子拿着金银财宝往北跑了，跑哪儿呢？跑到山东章丘。你要看过闯关东指的朱开山老家，那地方出大葱，章丘出大葱还有平底锅这俩样，然后跑到那儿去呢，隐姓埋名，据说改姓李了，所以后人说张士诚的后人是姓李的，不姓张的。您知道他为什么姓李不姓张吗？这都包含着一些历史上的宿命。朱元璋在中国历史上皇帝里头有仇人，朱和李这两姓在皇族里是仇人，为什么呢？你想大唐是老李家吧，李家败到谁身上了？五代十国时期梁唐晋汉周后梁的老大朱温，朱温灭了大唐，所以朱灭了李姓结仇了吧。那么到朱掌天下的时候是大明， 最后谁进北京逼得崇祯皇帝上吊了呢？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进京啊，李又灭了朱，这就是报应。所以有人说张士诚的后人改姓李，那有可能是清朝以后的事儿。为啥？一看老李就灭了老朱的天下，那么咱姓李吧，咱将来也报仇。所以你看，这就中国历史上一些很好玩的事儿。所以就说后来张士诚的后人呢，基本就生死不知了。那么张士诚到今天为止，我看到这个张王坟、张王庙啊，很多苏州人还在纪念他。就说作为曾经在一任的统治者来说，能有这么多人还爱戴他、还怀念他，这个在中国古代的君王系列里都是不多见的，因为多数非昏君即暴君。你看，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苏州当地人他说有个名词儿，但是我这个方言也不标准呢，他说那名词叫什么呢？叫杠脏。我在杭州待过，杭州话应该是杠脏，他这叫杠脏。杠脏什么意思呢？小声聊天，就底下咬耳朵，我跟你说点事儿，对吧？为什么呢？这俩字叫讲章，讲话的讲，张士诚的章，意思是呢，大明皇上都登基了，可是老百姓还怀念张士诚，苏州老百姓喜欢张士诚，想他，所以底下呢小声的议论。为啥？你不能明面说呀，因为现在朱元璋是皇上了，所以现在在这个苏州管这个小声嘀咕、小声聊天叫讲章，就杠造。这就反映了苏州人呢当时对张士诚很爱戴，张士诚是很得人心的。据说这朱元璋得天下之后呢，来到苏州微服私访，看有一个老太太蹲到那块，问这老太太说，你们这个觉得大明皇帝怎么样啊？老太太看他一眼，还行吧，凑合。他说，你觉得这朱元璋跟张士诚比怎么样？那还得张士诚好啊。他说，张士诚怎么好？你看朱元璋大兵压境围困苏州的时候，人家张士诚没做过多抵抗，直接就也没让我们老百姓遭罪，城里都没粮了，他也不打我们主意。你这才是真正好皇帝，他爱惜百姓啊。这一句话把朱元璋说的心里老不痛快。哎，你说这个大明的人要像苏州人喜欢张士诚一样爱戴我，那得多好。所以由这个小事你就能看着啊，张士诚在苏州一带是极得民心的。那么咱们研究历史的时候，经常有那么句话，叫得民心者得天下。那搁在张士诚身上就奇了怪了，他得了民心了，他没得天下，那这个是为什么呢？所以我说张士诚这人绝对值得喜欢历史的朋友好好研究，他琢磨着怎么回事。其实我告诉大家，正确的说法啊，应该是呢，失民心者必失天下，但得民心者不见得得天下，还得看你得民心这个人呢是否有雄才大略，是否有啊刚毅绝忍之心，得到这种程度。那么咱们把这事儿呢掰开了揉碎了，给大伙儿好好说说，就为什么张士诚他得民心了却失了天下，这事儿咱得从头说。前面咱们提了说，这张士诚啊是江苏泰州人，干嘛的呢？贩私盐的。其实他原来呢是给官家卖官盐。要说官盐私盐呢，咱得多补上两句呢。打这个秦汉时期啊，国家就已经把这盐呢收归成国有了，据说是从春秋管仲的时候开的头。这个盐你想想，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你这个吃饭你要没这盐不行吧，人肯定身体会出现问题。咱看莎士比亚那剧《李尔王》里头，三个女儿怎么溜须自己的国王爸爸，说我就像喜欢糖一样喜欢你，我喜欢蜂蜜喜欢你。三女儿说，我就对我爸爸，爸爸你就好比我的盐，没有这盐我可活不了。他爸爸一听不愿意了，啊，人都说糖蜂蜜，你说我像盐能行吗？后来果然证明这三女儿最孝顺，为啥？盐你少不了啊，糖和蜂蜜可不见得就是缺了就不行。你像我糖尿病人，我缺那更好，这是，但盐不行我得用。所以这个贩盐，这个国家把它控制到手里专卖，这一专卖财政收入大幅度提升。所以当时呢，这盐是不准私人买卖的。可是你知道啊，市场经济这个东西是不依赖权力之为转移的。你这个东西只要国家一垄断，必然形成黑市。您记住我这句话，什么事国家给定价，国家给垄断，底下一定有黑市。这个黑市这价格可能就涨飞了。所以当时底下卖私盐卖得好，而且私盐它加工的细，你官盐为啥？它也不愁卖啊， 所以他什么品相都有，什么质量都有。张士诚当时在元末时候，他是先是给官家放官盐，后来底下偷偷犯私盐，结果后来呢一看呢被欺负的都不行了。因为张士诚这个人呢很义气，他身边呢有十八个好兄弟，号称十八扁担打天下，这几位呢犯私盐挣了点钱也没剩下，哎，谁有个难就帮。到后来这个元朝对他们的压榨越来越狠，活不下去了，没招了，他一时冲动揭竿而起，杀了管他们这个盐业的官员。这杀人的时候他根本没想到造反，可这时候呼啦其他老百姓过来，你带着我们造反吧，他也头脑一冲动，领十八个弟兄领一堆老百姓，大概就半个月不到时间，身边一万多人了。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能干点大事，不光是把家乡泰州这拿下，进而拿下了高邮。打到高邮的时候，他这人就不得了了，就快有十万人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在高邮呢建立起自己一个政权，叫什么呢？国号叫大周。他就是张王了。当时我们大伙都知道那么句话吗？叫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您都知道这是朱元璋他身边的谋士给他出的主意。这缓称王有什么好处呢？一般来说历朝历代镇压这个起义啊，都是谁先出头我打谁，枪打出头鸟。你先称王那就是朝廷死敌，你要不称王你就是流寇，说不定兵匪一家呢互相还有个照应。所以你张士诚这时候成出头鸟，在高邮自立为王，这个事儿大元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元朝呢开始是小股兵来剿匪，但剿不动。为什么呢？张士诚盘踞在高邮湖一带啊，都是水军，元朝这骑兵到这使不上。后来这个大元急了，派当时的大丞相脱脱带着百万之兵，这可不是瞎说，至少是七八十万，到这来要剿灭张士诚。这农民起义军在正规军面前就不行了，几仗下来高邮外城都给拿下，打到高邮内城眼看着就要全军覆没了，真打不过这脱脱丞相。结果这个时候呢，要说老天爷啊也真帮他，元顺帝时期啊，这脱脱丞相可以说功高震主，皇上本来就猜忌他。这时候朝里就有人呢给这个脱脱丞相啊说坏话下去，说这脱脱呀挟重兵啊，这就要在外头造反呢，他带着兵打回来大元就是他的了。结果元顺帝听信谗言，把这脱脱呢你赶紧回来，回来给抓起来了，发配到现在西藏。可是没走到西藏呢，就半道就给他刺死了。所以脱脱这么一个有能耐的人，半途而废，没能剿灭张士诚，张士诚一下子反过来。这就好比打麻将啊，你该输一把大的没输，回头你这点儿就幸得不得了了。接下来张士诚势如破竹，身边呢你像什么不甭说这泰州高邮了，紧接着就往南拿下了平江，就现在的苏州，然后周边这些地方，你像杭州啊、嘉兴啊这些地方势如破竹。他的势力最大的时候到什么程度呢？北到徐州，南到绍兴，东到安徽营四一带，往西到营四一带，东边到哪儿？到大海了。就说江浙最富庶的地方，就后来我们说这个江浙一带的赋税啊，那等于是任何一个朝代的半壁江山全归了张士诚。这时候张士诚呢可以说是所有这些起义军里头最富的一个，他就把自己的都城啊定在苏州。所以后来张士诚迁都苏州，然后在这儿呢他称吴王。有人说好像朱元璋也称过吴王，哎，这叫东吴王，朱元璋那叫西吴王，这有区别的。所以他进到苏州之后呢，我们说张士诚为什么得人爱戴呢？他真有些办法。首先一个劝农桑，他是底层人出来，他知道粮食的重要性，他下了很多令，把这赋税啊降低，要么不收，大元朝收上来的赋税他再给你退回四成去。你想老百姓能爱戴他？为啥？他从这底下出来，他知道老百姓多苦。这是劝农桑，兴教化，就我这就咱得好好的办教育办学堂，因为我就吃了读书少的苦。第三个纳贤士，广纳贤士，有能的人上我这儿来。您知道他手底有两位幕僚，后来名气得多大吗？一个叫施耐庵，一个叫罗贯中，一个写了水浒，一个写了三国。为什么这两位笔下经常提到苏州，你就明白了，都在这儿得过好处。尤其施耐庵写水浒，后来征方腊损兵折将写到 在江南这一带的时候打放蜡的时候，你看那三安一提苏州什么这个园的那个街如数家珍，就再说人家生活过。可是三安一写北方的事就糊涂。你看咱知道志杰生辰纲，您就知道这个青面兽杨志压生辰纲被这个托塔天王晁盖带着七个兄弟把生辰纲给劫了。生辰纲是谁的？是河北大名府梁中书孝敬他老丈人蔡京的。那在河北大名，他老丈人蔡京在哪儿呢？在河南开封。你大名到开封，你往南走直就到了，你怎么能让杨志压生辰纲转一圈去山东呢？就到了现在山东，咱说水泊梁山那儿呢，他这不成路痴了吗？走错道了，导航导的不对了。所以这说明什么？四安脑袋里也糊涂，他对山东河南河北地形不熟，可是对江南对苏州人家是很熟的。所以你看这个劝农桑兴教化纳贤士这三条政策一公布，苏州老百姓是欢呼雀跃，都拥护他。而且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呢？那是元朝末年呢，发着货币增发的特别多，已经造成了大幅度通货膨胀，就是元朝的这个货币已经没信用了。这个时候张士诚干了一件事，也是搂草打兔子捎带着，他到苏州呢缺乏行宫，没有那种休息好的地方，他就把一个寺庙承天寺给拆了，把这铜佛像都给搬下来了，把铜佛像重新给画了，就烧化了，干嘛呢？留着这铜啊铸成叫天佑铜宝，就用他的年号做成这铜钱，搁这铜钱呢来平抑市场物价，搁新的货币代替旧的货币。有的人就说，说是张士诚为什么没能成大事呢？输给朱元璋了呢？千不该万不该呀，就他把这铜像给毁了。哎呀，这菩萨就不保佑他了。我跟大伙说，这纯属胡说八道。那个铜像啊是个死物件，它没那么大的作用。何况呢，你是为了干好事，说把它化成这铜钱平抑物价，老天更会照应。曾经有一年呢，这个有个故事啊，一个侵略者呢带兵来打这个地方，就久闻这块庙里头有个高僧，说这个高僧呢佛法精湛，而且呢守戒守的严，一辈子什么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全守的严。这领头这元帅就不信，就跟这高僧说，我把酒肉摆到你面前，你不想喝不想吃吗？好，如果你吃了这酒肉，我就不杀这城里百姓。没想到这位高僧啊，拿起酒来滋溜一口，拿起肉吧嗒吧嗒吃进去了。高僧说什么？但能救得全城性命，我何惜我一人破戒？你看，这叫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真正的佛学精神，佛教精神。你拿这个死东西，你当成一个精神上的信仰，这不值的。这个事儿呢，咱可以多说两句。你知道唐僧？玄奘大师，就《西游记》里那唐僧，当然我说的是历史上真实的那种取经的那个玄奘大师。当时唐太宗问他，说：“你看呢？我也看了天底下这寺庙里头有不少和尚不规矩，啥都干。那你说我们平常修佛的人见着出家的和尚啊、比丘啊、大和尚，是不是还要尊敬他呢？”这时候，玄奘法师说了一句经典的话，他说：“你看啊。”欲出昆冈混杂泥沙，金生丽水岂无瓦砾？就说你看这玉从山上出来，这金子从这个水里逃出来，肯定混杂泥沙，有些乱七八糟的。他就讲这和尚里头有坏的很正常，欲出昆冈岂无瓦砾，金生丽水混杂泥沙，说土木雕成罗汉，静之则浮生，铜铁铸就金融，毁之则有罪。说这土木雕成的罗汉，哎，你要是尊敬他呢，你就修福了。铜铁铸就金融，这铜像在这摆着，那佛像你要毁了它，你就有罪了。泥龙虽不行行雨，行雨去倒泥龙，凡僧虽不能赐福，修福须敬凡僧。你看那庙里头，龙王庙里供的龙，它就泥做的，它不能够给你幸运不雨，可是你要想求雨呢，你得跪着给他祷告。所以这和尚呢，他不能给你赐福，没那么大能的，但是你要想好好的积善行德呢，你还真得尊敬他。他说的什么意思？就是任何修行要有仪式感。当然这话两说着，为啥呢？人家宣藏是干这个的，能不保护自己的从业者吗？所以他意思是这个，不是说你得把他呀捧得至高无上。你看还有那么小故事说的特别好玩吗？ 这个河边有个小庙，结果发大水的时候呢，把庙上独木桥冲走了。这个时候来了个武将，一看这河过不去了，怎么办呢？进庙里一看，供个菩萨，一看这菩萨是木头的，这武将力气很大，把这木像挪过来，把这菩萨像直接扑到河上，蹬着这就过去了。隔不一会儿来个老头，善男信女，哎呦，这才是罪过罪过，阿弥陀佛，这哪行？他自己搬不动啊，到村里雇人把这佛像呢，捞上来，他自己把衣服脱了，给擦干干净净的，上上香，摆上供果，磕头走了。当天晚上，这菩萨显灵回自己这小庙了，两边金甲力士说：“菩萨，今天有这么个事儿，你说，说你看，这那亮武的多可恨呐，这么不尊敬你，把你佛像摁到和尚脏了吧唧的，这哪行啊？咱得收拾他吧。”你看那老人家多好，给你弄干干净净的，把你法身放着，咱得给他赐福啊。结果这菩萨手指一捻，阿弥陀佛，不行不行，如果赐福咱谁不给啊，如果要惩罚谁，咱只能惩罚那老头。哎，您这可善恶不分了，人家对你这么恭敬，你要罚人家，那武将那么羞辱你，你不，他说你不知道啊，那武将根本不信咱这一套啊，那老头信呢，所以咱要惩罚只能罚那老头，你罚不了人家武将。你看，就说形式主义的东西它永远是停留在那儿。所以我说张士诚毁了铜像并不是他后来失败的原因，为什么呢？这些死的东西，它无论人类赋予它多大的力量，它都不能成为一种图腾式的东西。你看我们有时候经常把某种东西当成一种象征，你不敢动它，我告诉大家这句话你一定记住，任何不容置疑的东西它一定要需要质疑，就说这个事儿，这种理论不能质疑，那它一定要质疑的，它肯定有问题，因为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现实的东西是一点质疑都不能经受的，它不容质疑，那就是一定要质疑的。曾经有一首歌唱吗，说你的名字比我生命还重要，我说这话是胡说八道，为啥呢？有的东西它最多是做一面旗帜的一块布，做一枚徽章的一块薄铁片，这个东西你可以尊敬它，它怎么能说比你的生命还重要呢？我认为小猫小狗的生命都比它重要，那是鲜活的东西啊，一个枯死的东西怎么能比它重要呢？所以到了这种程度，我认为这歌就带有洗脑神曲的味道了。当然咱这扯远了，话说回来，张士诚毁铜像铸钱币，我认为这还是功德一件。但是你看我说了半天，你说这张士诚，你看啊，又是这个兴农业，又是教化，又是纳贤士，又是抑制通货膨胀，净干好事，苏州人爱戴他，那他怎么后来还败了呢？这就得说他碰这对手太狠了。我们前面是罗一块，你可以得出个结论，张士诚大差不差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碰到那类好人，可是您记住，好人想成事太难了，有句话叫义不经商慈不掌兵，就你要心思面软呢，你不要去带军队，那部队本来是啥呢？李白说的好，乃至兵器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这个东西是非常时期的东西，而且你要心思面软你就别带兵，你干不了这种杀戮的活。张士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讲义气还有些心思面软的人，他一旦要碰着那心狠手辣的，他弄不过人家。你不用说这个张士诚，你看中国古代帝王哪个最后成事的不是心狠手辣的？那李世民玄武门兵变，那自个儿哥哥弟弟都照杀不误，后来当然他在历史当中百般掩饰，但根本掩饰不了他杀亲兄弟的事儿。像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太多见了，在我们东方啊，凡是从这个权力体系里头经过残酷的拼杀能上位的，哪个人能称得起是好人？哪个人不是心狠手辣，不是机关算尽？所以这种事情上好人是永远干不过坏人的。甭说你就现在你公司，你说那老板哪个啥，如果他要是100%个好人，很多事他干不了。我爱我家里有句台词说的特别有意思，说哎呀他是个好人，嗨，现在这社会还有比当一个好人更糟心的事儿呢，你瞧瞧，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所以我说张士诚碰上朱元璋啊，有句话嘛，叫既生张九四，何生朱重八，就既生于何生亮，你已经张士诚这人也挺有能耐，你怎么派朱元璋来？ 他跟朱元璋他俩原来没多少交集，打着打着有交集了，你也站一块我也站一块，最后双方同时攻打镇江的时候才知道咱俩要成对手了，怎么办呢？这个朱元璋啊给这张士诚写封信，意思是呢咱也不要互相打，共同对抗元朝。可是张士诚那会儿呢，说白了占了苏州以后啊富甲天下，因为当时都说嘛，说这几个人呢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说陈友谅呢兵最多，张士诚最有钱，朱元璋是最弱的。当时这三家鼎立呢，朱元璋意思是咱们睦邻友好啊，创建合作典范，合作共赢啊。可是张士诚呢没怎么瞧得起朱元璋，把他这个派来送信的来使他给扣了，这个事儿干的就不好，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你难为使节干嘛？朱元璋一看怎么着，你不理我，那我理理你吧。于是就派徐达跟常遇春，一个拿下了镇江，一个打下了常州，还把张士诚两员大将给灭了。张士诚一看，哇，厉害呀，朱元璋啊！这事儿才想得，我跟他修好吧，主动提出来呢，我给你20万担粮食，怎么样？朱元璋一看，你知道这个人就是啊，他说软话时候他可以软，真硬气时候他就拿你这卖文，就拿你这时候啊处在危难时期落井下石，那不行，你得给我50万担粮食。张士诚也心高气傲，那算了，咱别聊了。于是开启了静音模式，我不跟你聊了。那么这时候朱元璋呢，他有个小九九，你看他聪明在哪儿？他看张士诚当年一称王，脱脱丞相带着100万大军来灭他的，所以朱元璋是比较阴狠沉稳的，高筑墙广积粮，我攒实力缓称王，就我不那么早称王，我一称王大伙都冲来了，他一直躲在韩立人后头偷偷发展势力。你想想小平同志当年说的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是不是这意思？就但凡是大的韬略谋略，古往今来都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朱元璋这次不称王，在底下发展强大自己的力量，也是韬光养晦，但是这小动作他可不断。他也分析现在陈友谅势力挺大，张士诚也挺有钱，说我要得天下我先灭他俩谁。他经过深思熟虑，朱元璋决定先灭陈友谅。为什么呢？他说我如果要打张士诚，陈友谅必然在背后有动作，要么是他接着落井下石去灭张士诚，要么是在我抄我后路打南京来灭我来，他绝对不会消停。可是我要跟陈友谅打，以张士诚这个人小富即安，躲在苏州里花天酒地享受人生，他不见得会出来打我。实践证明啥？朱元璋赌对了。朱元璋就说陈友谅和张士诚这两个敌人他给研究透了，说陈友谅至交，至交则好生事，张士诚气小，气小则无远图，就他没有什么远大的谋略。果不其然，当这个陈友谅提兵60万与朱元璋在鄱阳湖一场大战的时候，朱元璋也担心别抄我后路啊，万一张士诚这时候他苏州离南京多近呢，带兵掏我老巢我怎么办呢，他也担心。可是张士诚这时候呢觉得该坐山观虎斗，按兵不动，错失良机。其实这个时候他提兵去打南京，我估计朱元璋就会被他跟陈友谅给灭了，灭完之后你哥俩再坐那谈呗。可这时候张士诚把这个最好机会给错了，好比当年官渡之战之前这袁绍有多少机会灭曹操，说曹操那阵向南到寿春去打袁术，他的谋士跟袁绍说，明公啊，这时候是灭曹的好时机，后路突袭许昌必取天下。袁绍开始也动心，后来说哎呀不行啊，我小儿子病了我没心思去。所以为什么后来曹操说袁本初这人不足为虑呢？叫干大事而牺身，见小利而忘命，好谋寡断，色厉胆薄。你看这几个字就把袁绍说起，其实这几个字你挪到张士诚身上也差不多。张士诚当时的势力跟当年43公的袁绍也有的一比，可是在这种谋略上袁绍劣于曹操，有如张士诚不如朱元璋。所以等朱元璋灭了陈友谅再提20万大军打这个张士诚的时候，张士诚扛不住了，两员大将徐达、常遇春来打这个苏州了。这个时候呢，张士诚他最得力的干将，他亲弟的张士德已经绝食而死，就被这个朱元璋的部队俘虏之后 两方也结了大仇了，这战争也得打了。可这时候张士诚已经没有那么大力量来对抗士气正旺的虎狼之师朱元璋的部队，很快呢把苏州周边的地区全扫净了，什么泰州啊、镇江啊、高邮啊，这些地方苏州一下成了孤岛了。就这样，苏州老百姓很爱戴张士诚，还是倾全城之力帮助他守了八个月。后来张士诚也觉得别再守了，张士诚这点好，满城的这粮食几乎都要空了，张士诚也不动老百姓粮食。你我们都知道自古围城啊很残忍，为什么围城说他残忍呢？他最残忍一条，围城的人不让你老百姓出来，为啥？让你老百姓跟守城军士抢粮食，毕生内讧。咱们想想历史上多次的这个围攻战都是这么干的。可是这时候张士诚说，宁可部队咱紧一点，别动老百姓粮食，别让老百姓伤亡太大。你想为什么苏州人爱戴他？他是有道理的，他跟很多这个开国皇帝啊和那些暴君呢，他是反其道行之的。所以守了八个月之后呢，也守不住了，城也被攻破了，就把这个张士诚给抓住了。我在这点上我要给张士诚点大大一个赞，因为就离不远的扬州在历史上出现过一件事儿，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史可法守扬州。他守扬州怎么守的呢？满城将士绝不投降，我也一心殉国。他还玩了个政治秀，把门开开，说老百姓想跑你就跑吧。我当时看到这儿，我就说，我说史可法这人挺了不起，这政治秀玩的太好了。为啥呀？老百姓这时候敢跑吗？人家咱这个大元帅正是要为国尽忠的时候，树立个人形象的时候，老百姓突突突都跑了，那显得他什么能耐呀？那城门口两旁必埋着刀斧手，你老百姓敢跑，我弄死你。所以当时扬州整个城市就等于给史可法殉葬了。后来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你感兴趣的上网你找一找这资料，史可法是权宜时之忠义了，可满城百姓给他殉葬。我说这一点你这忠义又值几个钱呢？还有唐代咱都知道张巡守睢阳城，守睢阳城守到什么程度？没有军粮了，把自己小妾杀了当粮食给大伙吃，后来再没有了，杀城里的这个男女老幼吃，最后为大唐抵抗安史之乱尽忠尽义，这城破了之后就剩400来当兵的，全城老百姓给吃没了。你把老百姓都吃了，你守个蛋城啊，守个毛线城啊，你啊，你这么干是什么意思？你一时说名垂青史了，所以我看到这儿我看得咬牙切齿。可是我们很多历史书上对这类人物那是大加赞扬，又这么忠义又那么好，要我说这都是洗脑的。就我说为什么这个后来供岳飞呢？说岳飞是好的，秦桧是坏的，那杀岳飞是谁？是皇上杀的，你把这脏水都泼到秦桧身上，这不对的。他就是一种洗脑。就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封建王朝强调这个孝，你在家怎么孝顺你爸爸，在外怎么孝顺君主，忠和孝是一体化的，都是处于一种洗脑状态。所以二十四孝里那么多混蛋的故事怎么来的？就给生生给编出来的。那封建文人为了能够给大家洗脑忠于君主编出来。所以说咱看这个时候张士诚败给朱元璋，这是历史大事，免不了。那么张士诚算完成历史使命，也绝对不向朱元璋屈服，最后押到南京他自己自杀了，活了大概是46岁。就是最终呢，张士诚呢是没有干过朱元璋，死在了南京。那么他死了之后呢，我说苏州人爱戴他呢，其实这个道理啊挺有意思。我挺长时间呢就想跟身边呢对历史有兴趣的朋友呢聊一聊，就像这类人物他在历史上到底是什么地位。刚才我说我对史可法、张巡这样的人我不感兴趣，但是我认为张士诚是有功德的人，包括我们曾经在历史上对这类人物啊很多都是贬义词。比方说刘璋，三国说刘璋那是刘备的忠亲，刘备进四川那是狼子野心呐，你看哎呀看的又哭又什么的都假的，最后围到成都之后刘璋什么呢？投降了。为啥刘璋投降？有个理由，我不忍全城百姓受战士之涂炭。我觉得这样人哪怕他真怕死他都是好的，他怕死才能由己及人，珍惜老百姓的生命。你说我坚决顽抗到底，我不惜牺牲一切，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你记住，谁要跟你说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这个人保准是那我们，而你就是那代价。你明白这道理吧？所以历朝历代都如此。谁真正爱惜大家的性命，我认为这是值得千秋万代传颂的。那为了坚持一种理想，为了一种价值观，我一定怎么怎么的。他保准把他留到最后，把你先牺牲。哪怕他就死了，他拿你当殉葬的，你说这人你值得歌颂的吗？那肯定不值得歌颂啊。所以这个时候，张士诚死前还有一件后悔的事儿。他原来的手下一个大将投降了朱元璋，叫李伯升，就跟张士诚说：“说你呀，我当年我就劝你，我说高邮之战之后，咱如老虎困井中无从发力，正好脱脱丞相退了大兵，咱正携三吴之财力谋取天下。你怎么能在苏州整天花天酒地就不出来了呢？小富即安呢？”张生说：“你怎么不早跟我说这话呢？嗨，我哪能说得上啊？那时候你身边不是你亲信就是你亲戚。”我想说句话都说不进，进不去跟前儿。这就是张士诚是个猛人，了不得的人，可身边聚了一群庸人，这些庸人形成个隔离层，使你失去了信息判断，达成了一种判断茧房，你出不去了。这个国外历史管身边这些人叫 yes man， 就只会说是的男人。咱现在看那普京普大帝，俄乌战争，我认为他为什么失策呀？身边一群 yes man， 谁不敢说不对的话？所以普京就认为自己的判断是天下第一，信息他都有，但判断出现问题。张士诚也是败在这个上面。那么历史对这种人的评价呢，我就想引用几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啊，经常一提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我们历史课本里很推崇这样的。可是你听过一首诗没有？泽国江山列战图，声名何计乐樵苏，平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其实哪是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一个皇帝成功了，那是几千万的战骨枯了，那不是万骨枯的事儿。所以这种事情你记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他越伟大，死的人越多，生灵涂炭。汉武帝时期封疆列土很有作为，历史课本都说很有作为皇帝，可是汉武帝时候老百姓那日子过得没法说了。为啥？穷兵黩武之下必然克以重税，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你看杜甫那诗写的吗？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君不见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虽有贱妇把锄犁，何成龙母无东西。就都剩下女的在家种地，男的当兵都死了。所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人收，天阴雨湿鸣啾啾，辛苦烦冤救鬼哭。诗人是在第一线最能体会到人身上的这种感受和悲伤，而皇上不会感受。越是雄才到位的皇上，越视人命如草芥。我们有些英雄人就说嘛，不要怕打仗，中国人多，死一半也无所谓，对不对？这种混蛋的言论呢，我觉得这跟人道主义人字这一撇一捺他都不挨着。所以我说这样的历史人物我们怎么看待？你有时候仰视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你不知道如果你脱生到那个时候你得多么的悲惨，恐怕你这话一个字都蹦不出来。所以我从张士诚身上，我们从他把他当作一面镜子，再看看历史跟他不一样的所谓这些君王，你就能知道什么叫人间正道是沧桑。如果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很和平的国家，也不涉及大折腾，可能呢，大的政治方向上也不会有什么雄才大略呢，让我们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如果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就好比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的金句，你就偷着乐了。